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99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经营家庭旅馆中的修炼体会，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4日。我是一名修炼法轮大法26年的老大法弟子，修炼路上虽然坎坎坷坷，但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及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的引导下，使我义无反顾地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通过学法及修炼的经历，使我切实体会到法轮大法的修炼方式是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修炼，明明白白地修炼自己的主意识，在遇到问题及矛盾时，无条件地向内找，不断地修去各种执着心，修得最扎实。师父要弟子们做好的三件事，贯穿在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可以说大法弟子每时每刻都在修炼中。因此无论家庭、工作、社会都成了我们修炼的好场所。2019年初，我家开了家庭旅馆，至2023年初接待了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丹麦、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波兰、越南、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菲律宾、意大利、德国、墨西哥、奥地利、土耳其、匈牙利20个国家的客人，来往的人数超过2500人。这其中修炼心性、讲真相救人的故事是很多的，因为篇幅有限，今天将记忆深刻的例子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信师信法，看似不行却能行。冬天是家庭旅馆的淡季，客人比较少。2020年1月份，我决定去美国佛州做神韵海报推广，为期40天。就在临走的头一天，家里的锅炉停止工作，晚上室里温度下降，屋里开始冷起来。我给修理人员打电话，他说明天早上来。第二天他来了，把锅炉板打开，敲敲这儿，弄弄那儿。我问有问题吗？他说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要不换个电路板吧。这时我立即明白了，锅炉没问题，是我有问题。我对他说没事了，你走吧。他知道我要出远门，就说这么冷，管子要冻裂了，你得花几十万装修费。我说你放心吧，我有师傅呢。因我们家大法的物品很多，他一来就知道我练法轮功。送走他后，我下楼与锅炉沟通，让他记住九字真言，支持我做弘法的事，将功德无量。有句话叫无巧不成书，这里面包含着好事和难事，这次都让我体验到了。在我决定去美国后，我的搭档接了一个大单，一个中国家庭在1月中旬来我小店住2周。我决定去美国，我的搭档是不知道的。中国客人在我的客人中占比是很小的，但中国人通常是希望少花钱，服务上要求比较高，稍做的不满意，他们就会在留言里写不好的话，这会影响客源。平时接待中国客人我都有点怵头的，更何况这次这么不巧，不仅我要出远门，还赶上锅炉出问题，如果处理不好是会有麻烦的。但我想我是修炼人，一方面我要用最真诚的心对待客人，另一方面我坚信我是去推广神韵，做的是最正的事，只要信师信法，师父一定会加持弟子的。我给客人买了一盒巧克力，并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感谢你们全家来我这个小店度假，不巧的是之前我已经决定外出，所以不能亲自关照你们，请你们谅解，有什么需要给我发短信，我会想办法解决， 祝全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同时，我找邻居帮我铲雪，让客人进出方便。安排好这些事，我又上楼给师傅磕了三个头。我说，师傅好，锅炉的事是对我修炼的考验，是对我信师信法的考验。这些假象不能阻止我做正式大法的事，请师傅加持弟子。我坚信只要在法上，不会有事情的。我非常坚定地拿起箱子走出家门，那一刻感到那么的轻松，仿佛身上卸下去一个大包袱。客人的假期结束了，在离开我家时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很高兴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假期，对我表示感谢。40天后，我回到家中，一切安好，直到现在锅炉都一直正常工作。这个修炼过程让我体会最深的是，放下是心性升华的关键。不仅认识上得真正放下人的观念，行为上也得跟上，做事得符合法的要求，也得符合常人这层理，真切感受到心性升华后的美妙。第二部分，修去怕脏的执着心。旅馆开张没几天，一天客人叫我下去，说马桶堵了。我下去把马桶盖打开，看到满满的一池脏物，我当时差一点吐出来。我在常人中一直是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虽然没到洁癖，但也很爱干净。当时怎么清理的这个便池，我已经记不清了，也不想记。很长一段时间想起来就觉得恶心。我想修炼人碰到事情都不会是偶然的，一定与我的修炼去执着心有关系，而且这么刺激我的心的事，那一定是很大的执着心了。后来随着学法不断深入，师父在法中给我们讲了很多天机，如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开示，师父说，大家知道覆盖在地球表面上的那个黄土是什么呀？其实就是高于常人空间那一层生命的粪便。所以过去神不是讲了吗？人在肮脏的世界里就是这个意思。人这里的一切在神眼里都是肮脏的，还分什么这样那样？同时我知道任何一颗人心都是一根缆绳，拴住我们走不出人，更走不向神。反思我这颗怕脏的心是比较严重的，自己到外面去也是嫌这脏那脏的，其实脏与不脏都是心理作用，就是一种执着了。这么严重的执着心还不应该去吗？深挖怕脏的心，其实是一颗不宽容的心，挑剔的心，这个心不去也是圆满不了的。我想通过这件事重锤敲我一下吧。在以后的学法实修中，这颗执着心渐渐的越来越淡，我相信自己只要意识到，最终一定会彻底修下去的。第三部分，把在法中修出的善留给欺诈钱财的人。一天我从外面回家，看到通往客人房间的小路上有一只带血的灰白的死耗子，我有点害怕，就回房间了。第二天我的搭档来电话说，你快下去吧，客人说有耗子。我一出门看到头天的那只死耗子放在了我的门口，我下去问客人耗子在哪里，他说在楼下卫生间柜子下面。我看到他用熨衣板挡在门口，我说拿扫帚把它弄出来，他不让。我问他要怎么处理，他说要求把家庭旅馆收的管理费、卫生费、住宿费约700多元加币都免费，要不在留言里会写我家有耗子。我问搭档怎么处理，他说你不免，如果写在留言中，其他客人就不敢来了。这批7人客人定住5天， 住到第四天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微笑着问客人，家庭旅馆收的管理费可不可以不由我们承担？他说，晚上等他妈妈他们来了再说。傍晚，他们家来了好几辆车，下来好多人。我一看，好像都很贫穷，脸上灰蒙蒙的。这让我想起香港电影里的老千。只有跟我说话的年轻人好像是个知识人。他过去问一个女人后，过来跟我说，他妈同意免家庭旅馆收的管理费。这样住宿及卫生费600多元免单，而且马上退给他们。他们收到钱后，这个小伙子对我说，这不是你的错，耗子可能在梳妆台的后面。我知道这都是谎言，梳妆台后面的墙是完好的，而且他们前面及后面来的客人都没有发现耗子。在事件的整个过程，我的心里非常平静，一直是微笑着，并挥手向他们每一辆车道别。最后一辆车是这个小伙子和他的父亲，他们的车开得很慢，也一直向我挥手。我感到他们很可怜，他们是常人，在这个十恶的幕后，为了这么一点小利，失这么大的德。我是修炼人，什么都是明白的。不管怎样，要把法中修出的善留给他们，让他们有机会能够醒悟。我感到他们还是有歉意的。这件事之后不长时间，他们在我能看到的地方又放了一只耗子，好像在证明他们没有说谎。但他们的耗子是灰白的，我问亲戚，他说，这是实验室的耗子。第四部分，开店不忘救人的使命，客人喜欢带着九字真言的小莲花。我家开旅馆，来往这么多客人，他们都是与我有缘的人，我不能错失了救度他们的机会。但作为开店做生意，得符合西方社会的规矩，不能强行地把自己的信仰给别人。怎么办呢？我在楼下壁炉前放了一个小架子，上面有同修编辑的高档杂志《品味》，有大纪元的英文特刊，有介绍法轮功及 ANDCCP 的资料，我不主动介绍，让他们自己看。同时我买了很多同修做的小莲花，莲花上有九字真言，有明慧网的网址，专门选了紫色、天蓝色、粉色给客人。这些晶莹剔透的莲花如美丽的宝石，成为了我与客人结圣缘的纽带。每波客人我都要问一下他们走的时间，在客人走时送给他们。除个别的没赶上，几乎来到我家的客人都接到了莲花，而且个个爱不释手，都是连连说谢谢谢谢。以下仅举两例。一次来了6个南美的年轻人，他们没有租汽车，楼下的铁门关门声音很大，一般我都能听到，但那天他们声音很轻。我正纳闷时间到了，怎么还没听到关门声呢？等我从窗户上一看，他们已经走到了我家马路对面的小道上去了。我赶快跑去追他们，叫住领头的，把莲花送给他，祝他们平安。他把莲花紧紧地握在手里，说你家是5星级的。之后，他们那里又来了6个年轻人，给我带了一个杯子，图案是嫩绿色的树林，很好看。还有一次，美国来了一家人，先生长得高大健壮，气质与众不同。先生先进来，我热情地欢迎他。他表情微笑，但透着一种威严，没说话。第二天，他们出去玩了，可是电风扇没关，一直开着。我给他发了信息，问要不要帮他关掉，他没回复，我就不能进去关。第三天，他们回美国， 我赶快出去送行。他说，你这热。我说，你怎么不告诉我呢？我可以开空调啊，因为来的客人有的怕冷，有的怕热。然后我向他道歉，双手把小莲花送给他，让他挂在车子上保平安。他非常高兴，脸上露出很灿烂的笑容，然后拿出他的证件给我看。原来他是美国某地的警察，怪不得他的气质与一般的人不同，而且他的安全意识很强。他的太太和孩子我始终没看见，因为他是避开我的时间叫他们上车。对从加拿大其他城市来的中国留学生，除了给他们莲花外，我还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基本上都接受了。只有一次，当时几个学生都听真相，也三退了。可是其中一个学生在留言中写道，他们家也不是那么干净，号召所有客人都不要来我家，但是他的号召没奏效，客人来的一点没减少。就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期间，我家的客人一直没有间断，而且没有一个染疫的。第五部分，感谢圣恩，修炼路上精进不怠。我开这个店不是偶然的，当初启发我开店的同修平时很少见面，那次偶然遇到，他就告诉我开这个店怎么好，还告诉我怎么做，之后很少见到他。这个小店不仅解决了经济问题，而且在修炼上有很多的提高，并给这么多有缘人送真相，同时没有耽误我参与的正式法项目，如全球营救平台、天国乐团、神韵推广等，三件事一个都没耽误。全球营救平台的项目是我参与项目中的重点，通常在早上及晚上拨打电话救人，兼907的协调工作，每周一次的大组交流主持，从未因家庭旅馆而耽误。每天我是凌晨3:10，冬季是2:10起来练功，接着始法正念，然后背法1:30。每天早上10:30至11:55学习经文，中午及晚上学习转法轮及经文，这些时间正好与家庭旅馆做卫生的时间错开，做卫生的时间是在下午。特别是几年当中，天国乐团的游行一场没落，多伦多一年有20至30场的游行，瘟疫期间的汽车游行也基本都参加了。客人订房是没有规律的，有的提前很长时间就订了，有的是当天订。我的搭档帮我订房是没时间与我商量的，我看到订单后负责接待客人做卫生。每当天国乐团游行的时间确定后，我一看都与订房的时间巧妙地错开了，包括外省的都可以参加。在遇到一天2场游行时，上午游行结束后，在同修的帮助下赶回家做卫生，迎接下午的客人，再赶到另一个游行地点参与游行，这样每一场游行都没有耽误。在开店中，我逐步认识到做卫生也是修炼提高的过程。开店的初期，客人提出地上有一根头发，门把没擦，我就向内找，是不是有挡王话、糊弄事的心态？一查是有。之后我就想，作为一个修炼人，要高标准要求自己，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认真做好，让客人满意。我做到扫地、擦地3遍，屋内卫生不留死角。只要天气允许，我都要晒枕头被子，下播客人来都觉得枕头被子香喷喷的。被子、床单、毛巾，不管客人用没用过，每波客人走都要清洗，从不糊弄。因此客人普遍评价都很好，有一次还被评为超赞房东，所以客人也越来越多，冬天淡季也是不间断的。每次做卫生需要5小时左右的时间，体力上是比较累。我利用这个时间来听明慧广播， 一边干活一边听广播，有时被同修的修炼故事感动得泪流满面，激励着我更精进。时间对我来说非常宝贵，一天就这么多的时间。我想，既然我是为法而来，修炼的三件事是不能耽误的，那么就把个人的生活减到最简单。炖一锅荤菜为主菜，配上青菜可以吃两周。其实这根本不算什么苦。我们比起过去小道修炼的，物质上并没有什么苦。苦是当要去执着心，放下人的东西时，会感到剜心透骨的难受。但一次次的看似艰难的放下，最终都体悟到了心性升华后的美妙。这一段经营小店的修炼之路走完了，这些客人大多数是一面之缘。当我向每一波客人挥手道别时，泪水在眼里，心里默默地祝他们能早日得到万古不遇的法轮佛法，得到大法的救度。目前我的小店已经关了，我知道前面有新的修炼阶梯，等待着我往上攀登。我会珍惜师父给我安排的一切，在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中，更加勇猛精进，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讲真相中兑现使命》，作者马来西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4日。感觉这一年过得很快，2023年全球营救平台的年终心得交流会即将来临。平台协调的同修鼓励参与营救拨打的同修们写心得体会，向师父汇报，并与同修们交流。我认为我应该这样做，如果有任何不妥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一，众生在觉醒。在过去的半年里，很多大陆游客来到我们的国家旅游。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想要救度众生，我放下安逸的心态，走出去向他们讲清真相，救度可贵的中国人。在旅游景点，我发现大陆的人非常友善，并且很多人表示已经了解大法真相。个人体悟，在经历了几年疫情封控之后，有许多中国人知道如何翻墙，能够看到大纪元和新唐人电视台报道的真实资讯。例如，有一位女士，她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四人都非常友善，而且愿意听真相。这位女士说，我很讨厌中共，中共是一个腐败的政府，我希望中共垮台。她还问我，你觉得中共几时垮台？她的儿子还告诉我，他读到过有关中共活摘器官移植的信息。还有一个例子，我遇到过一位年轻人，他告诉我，我只看大纪元，不看其他媒体，我计划留下来，不再回大陆了。我向他讲了真相以及三退的重要性后，他同意三退，还举起手郑重地说，我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团和队，朱李洪志万岁万岁。看到他得救后的举动让我感动不已。我发现更多的众生都了解并接受真相，
更多的中国人正在觉醒。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我从大陆出来十多年了，我一直在观察大陆人的变化，因为这与正法、救度有直接关系。我就发现人变化得太快了，但是我在仔细观察他们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他们还有善心，只是思想变异得很厉害，被中共邪党简直是加速的在变异。不管怎么样吧，能否得救其实就看他的善念了。大陆人无论怎么污染，表面以下有一层薄膜一样的隔着，一掀下去就是他自己，会像60年代的人品道德。将来我会掀下去这个东西。感谢师父鼓励我在景点讲真相的项目中勇敢前行，让我救了很多的大陆人。二，坚持拨打真相电话。我每天积极上线和同修们在全球营救平台集体学法、发正念及拨打营救电话。同修们坚定救人的正念，激励我要打更多的真相电话。只要接通了电话，无论对方态度如何，我都不动心，把这当成讲清真相的机会。因为救度众生的机会可能会越来越少，所以我会非常珍惜接通的每一个电话。师父在经文《醒醒》中开示，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个人体悟到，中共解体了，就没有机会讲真相了。我还没有修好，还有很多执着、观念和情没有放下。我要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时刻提醒自己，要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在打电话的过程中，我遇到过一些善良并理解真相的人。我举几个例子。有一次，我打电话给政法委的一名男士，他安静地听了很多真相，并且告诉我他以前在书中读到过李洪志。还有一次，我给法院的一名男士打了电话，他安静地听了很久后问我，你是否修炼法轮功？我说是的。明真相的他祝福我后说，法轮大法好。还有一名派出所的男士接听电话时问我，你是机器还是人类？我说我是人类。我讲了很多真相，他安静地听了很多真相内容，最后还听了5分钟的语音真相广播。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要多打电话救度可贵的公检法司众生。只要能够让众生得救，我都愿意去做。我不会放松拨打营救真相电话，因为还有很多公检法司的人仍然不了解真相。有一天，我给公安局打电话讲真相，对方听完后把电话转给了另一个人。那个男士非常凶狠，3次大声吼道，给我你的身份证号码。我没有害怕，也没有动心，心平气和地说，我是海外华侨，不需要给你提供。听我这样一说，他挂断了电话。在旅游景点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一次，一个男游客阻止我讲真相，大声说，我是公安，提交你的身份证。我平和地说，我是海外华侨，这里是马来西亚，我不需要给你。稀里糊涂的他一副中毒很深的样子说，你不是海外华侨，如果你想成为海外华侨，你必须回大陆申请并获得批准。还有一名女游客也称自己是公安，我给她讲真相时，她大声地咆哮。我告诉她，请善待法轮功学员，他们是好人。他不但不听，还骂得更凶，甚至诋毁师父和大法。我没有和他争吵， 心态平和，不为所动。后来我向内找，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没有及时发正念，消灭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我可怜那些警察，因为他们不了解真相，所以他们才会被中共洗脑，被谎言蒙蔽，最后被中共控制。他们的粗鲁和凶狠，正是他们在监狱和拘留所对待同修的方式。这个糟糕场景的结果，实际上是师父鼓励我不要放弃，继续给大陆的众生讲清真相，救度更多的众生，特别是坚持在全球营救平台拨打真相电话，要让更多的公检法司人员听到真相。我要兑现使命，修好自己，多讲真相，多救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